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上周的节目当中还没有完成的内容，就是为什么价格管制总是失败呢？来自微信公众号治本社的文章。那上次我们说到啊，就是当大量兑换完新马克的市民走进德国超市的时候，因为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堆满了货架，仿佛从天而降，商品奇缺突然消失。那由于商品供给弹性足够强，物价还没来得及上涨，就已经被海量的供给给平抑了。这就是价格的信号和奖励功能在发挥作用。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人们不再被迫的选择劣质商品，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成本、收入和喜好选择最优商品。这就是价格的分配功能。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直至今天，美国纽约的租房市场仍然弥漫着硝烟和对立。很多人依然认为居住是民生问题，租房和房屋的价格应该被管制，否则穷人就难有栖身之地。其实啊，这个问题和民生无关，是受供给弹性的约束。食品是民生，但无需价格管制，因为食品的供给弹性很强。但是商品房的供给弹性呢，就相对弱一些。比如说，在特殊时期，二战后的欧洲，城市沦为了焦土，住房紧缺，租金和房屋价格大幅度上涨，可以刺激开发商大量的建房。但是房屋供给相对弹性较弱，建房需要较长的周期和大规模的投入。如果按照市场的原则，很多人可能在战后几年内需要承受高房价和高房租，有些人可能无房居住，怎么办呢？当时德国政府的做法是鼓励一切市场力量去建房，他们推行了住宅建设法，对社会住宅和自有住宅的建设提供贷款、补贴、税收等优惠，住房大规模的兴起，私人企业、合作社、教堂、政府都是建房的主体。其中政府比例少，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廉租房，面向低收入者，私人自家房最多，占比达 64.3%。房地产公司开发占 23.5%， 住房合作社开发的占比 5.4%， 政府和教堂的占比 6.8%。 虽然德国实施价格管制，但是真正把价格压下来解决住房短缺的是政府促进市场加大供给。到1978年，德国的房户比例达到了 1.21， 住房供给出现了过剩。所以在特殊时期，在供给弹性弱的市场中，我们不是要价格管制，恰恰相反，而是要更加相信市场，降低准入门槛和交易费用，促进市场的供给与效率。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只要不滥发货币与信贷，房屋价格上涨会吸引供给增加。尽管商品房的供给弹性弱一些，但随着土地和房屋供给增加，价格不可能持续上涨。而如今一些城市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是土地供给被限制叠加信贷泛滥的结果。对于价格放松管控的担心，常常伴随着一种担忧，富人会得到所有，而穷人将一无所有。实际则截然相反，价格管制会极大地耗损个人成本，激化斗争，浪费社会资源。虽然这项规则的初衷可能是出于善意，而社会进步总是遵循于逻辑而非直觉。好，那刚才的文章呢，是关于为什么价格的管制总是失败呢？接下来想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是关于全球能源危机，同样来自微信治本社清河社长。今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的能源危机越演越烈，欧洲、美国、亚洲都遭遇了能源供给矛盾的冲击，天然气、原油、动力煤价格均大幅上涨。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已较去年同期大涨了8倍， 13日 TTF 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欧市尾盘涨 7.59%， 报 94.250 欧元每兆瓦时。 ICE 英国天然气期货收涨逾 8.59%， 报 235.75 便士每千卡。国际原油的价格也是一路高歌猛进，突破了80美元的大关，一度冲上82美元，创下了7年来的新高。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能源价格飙升，今年冬天美国居民的取暖费将大幅上涨。数据显示，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依赖天然气取暖，预计今年10月到明年3月，这些家庭的平均能源成本将比去年同期上涨 30%， 达到约746美元。而在去年的冬天，这一个数字是573美元。另外，约 40% 的依靠电力取暖的美国家庭预计取暖费将达到1268美元，比去年冬天增长了 6%。 全球能源价格为什么会这样大幅的上涨呢？除了新冠疫情之外的因素，还有没有更根本的因素？这一轮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否会波及消费市场，引发全球性的大通胀？本文通过新冠疫情更深层次的探讨全球能源危机的成因、影响与启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关于干预的政策与能源危机。本轮能源价格上涨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新冠疫情之下的供需失调。在供给端，受全球疫情的冲击，巴西、智利等矿场开工率偏低，全球能源产量下降，同时国际供应链效率下降，大量集装箱与货轮囤积，海运成本上升，全球能源供给受到约束。而从需求端来看，全球经济正在结构性的复苏，需求也是结构性扩张，能源需求旺盛。另外，能源供给弹性偏弱，价格上涨难以在短期内刺激能源供给扩张，所以大疫复苏之下的能源供给失衡，抬高了能源的价格，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危机。不过，我们不能将这场全球性能源危机的锅都甩给新冠疫情，其中还有一个隐性的深层次的原因。过去十多年，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干预政策才是问题所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粹主义崛起，全球政治思潮集体左转，环保议题不再仅是关于科学真知或经济效率方面的讨论，而是变得政治化了。气候的议题成为欧美国家政党赢得票选的关键议题，甚至上升到政治正确层面。英法美德每一轮大选，气候议题必然是左派政党的开胃菜。在大选的这股大潮之下，各主要国家均公布了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通过各种政策人为干预能源转型。具体的目标和方向就是打击化石能源、气煤、汽油、气核，限制天然气，发展光伏、风力等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欧洲国家是在能源转型路上走得最激进的国家，这与欧洲传统的左派政治有很大的关系。最近十多年，政治民粹化、气候政治化在欧洲国家越来越严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爆发后，德国左派政党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运动，默克尔迅速做出妥协，暂停了刚刚颁布的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的决定，同时法国的核电也受到了限制。2015年底，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个协定是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做出的统一安排。2016年11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欧盟批准的巴黎协定的决议。可以看出，欧洲政界对气候政治足够热情。巴黎协定的目的是好的，是为了共同维护全球气候环境。但是在欧洲，气候议题沦为了政治正确，各国政府顺应民力，强力干预能源转型，德法汽油、汽煤、汽核大搞可再生能源，导致了欧洲能源命悬天然气。欧洲又是一个天然气贫乏的地区，天然气依赖于俄罗斯和挪威， 其中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占到欧洲消费总量的一半。可以这么说，欧洲能源命悬俄罗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关于全球能源危机。刚才我们讲到欧洲天然气供给导致了价格攀升，它的这个供给的矛盾啊，导致了价格攀升。为了解决能源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建设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道，但是北溪二号遭到欧洲议会和美国的反对。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欧美联合制裁俄罗斯，但俄罗斯反过来用天然气与欧洲谈条件。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北溪二号项目对德国及欧洲相关企业、个人实施制裁。所以欧洲的气候政治化导致了能源危机，天然气又上升到国际政治问题，进而钳制了欧洲的政治与外交。新冠疫情全球化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思潮大幅度左转，民主党人在拜登借此风潮上台。气候政治是民主党的传统项目，环保主义者、高校知识分子、媒体与新能源势力对拜登的期望很高。拜登比之前的民主党总统更为激进，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文件，表示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此前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该协定，拜登重新恢复其3550承诺，即到了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了今年4月末，拜登公布了更激进的减排目标，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 50%-52%，美国经济到2050年前就实现碳中和。在美国，能源政治化关系到政治选票，还涉及大量的经济利益。共和党是化石能源与传统重工业、老牌金融势力的利益代表，民主党呢，则是新能源、新技术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代表。拜登的绿色新政可以给予新能源、新技术和华尔街金融势力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拜登原本计划向国会提交一项高达3.5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法案，他试图将气候变化支出与医保、育儿、养老、扶贫、纾困等捆绑在一起，一次性在国会上通过，但是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政治博弈。拜登上台后立即停止了对页岩气技术的补贴，加大了对电池技术的补贴。此外，拜登通过行政命令撤销了对价值90亿美元的输油管道项目拱新石 XL 项目的许可。纵贯美加的拱新石输油管项目总价值近90亿美元，计划从加拿大西部油砂矿基地艾伯塔省铺设管道，南下直通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连接墨西哥湾炼油厂的现有管道。此前预计工程建成后，每天将能逾800万桶原油运往美国。新冠疫情之下，全球政治思潮和左派政党加速能源激进计划落地。近日，德国便宣布在2022年前关闭国内最后3座核电站。要知道，10年前核电曾占到德国电力供应的1/4。此外，德国计划于2038年前关闭所有的煤电厂，2050年前放弃使用天然气。在最近的德国大选中，中左翼的社民党赢得了联邦议院的选举，预计社民党可能与左翼的绿党、自民党阻隔。这三个党都是气候政治来博取选票的。 如此，德国政治将进一步左转，能源政策可能更加极端。判断未来的全球政策走势，主要关注美国共和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以及下一届美国大选中的选举结果。实际上，全球石油的需求量还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但为什么油价高涨呢？按理来说，油价上涨会刺激石油供应。通常原油价格到50美元左右时，美国页岩气矿井开采增加，从而抑制原油价格上涨。从2008年开始，页岩气成国际原油价格设置了天花板。根据贝克休斯的数据，到10月8日，美国原油钻机数由一周前的428个增加到了433个，钻机总数增至533个。更多的钻机开工无疑是受到了近期原油、天然气价格抬升的刺激。但比起高峰时期1609个钻机同时动工的状态，能源行业的恢复显然并不充分。那么，为何能源供给弹性如此之弱呢？主要的原因，一是能源企业尚未从疫情导致的破产潮中恢复信心，而更愿意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二呢，是近些年低碳减排政策频繁出台，导致了欧洲碳排放期货大涨，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降低了能源企业资本的投资意愿，人为降低了能源供给的弹性。我们需要关注第二个因素，能源政策打击了供给弹性。以英国为例，从2018年到现在，英国的能源供应商由70家减少到了40家。主要原因是在能源政策的干预下，能源行业的整体投资意愿下降。同时，今年欧洲能源干预政策导致碳排放价格大幅上涨，直接提高了火力发电成本，导致欧洲火力发电量远低于疫情之前。传统化石能源核能因被排挤而产生弹性下降，那么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新能源能否顶上供应缺口呢？当前的情况是，如太阳能、风能、水力等靠天吃饭的清洁能源无法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能源干预导致能源供应青黄不接，是这一次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能源消费依旧是传统化石能源为主，但天然气消费占比最高，2020年达到 43.33%， 原油占比 24.55%， 可再生能源合计占比 19.4%， 煤炭占比 11.19%。 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合计超过 60%， 而这两种资源的供给都很不稳定。天然气的价格高于石油，并且供给不够稳定，可再生能源则更不可靠。今年上半年，美国西部大旱，水力发电量下降 14%， 第二季度出现全球性缺风，风力发电量同比下降，这导致可再生能源不够稳定，导致美国能源季节性、结构性短缺。再看欧洲，欧洲是新能源的急先锋，也是全球能源危机的重灾区。2020年，欧洲清洁能源占比首次超过传统石化能源，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发电量占比 35%， 核电占比 23%， 煤炭消费量占比 23%， 天然气占比 18%。 但是今年欧洲经济复苏就爆发了严重的能源危机，主要的原因在于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受到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无法稳定的供应电力。以德国和英国为例，2020年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是德国电力的第一大来源，占比达 40.64%， 其中风力发电占比最高达 27.4%， 英国风电比例更高。2020年末，风电在英国能源结构中一度占比超过 50%， 而今年由于遭遇极端的高压影响，北海风力不足，海上风速大幅低于前值及预期值，两国风力发电量即显著降低。2020年9月，英国风力发电量可达到5000兆瓦每小时，今年同期则只能徘徊在2000兆瓦时每小时。风力发电量的骤减使得英德两国的电力供应出现大幅的缺口，因而增加对天然气发电的需求。 带动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同时飙升。此外，进入冬季，河流流量降低，日照的时间缩短，也影响了水力和光伏的发电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_678， 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董。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全球能源危机。刚才我们讲到啊，就是想要克服清洁能源这种季节上的不稳定性，需要非常先进的储能系统。在储能系统方面，受制于当下的电池储存技术，靠储电是无法实现电力的稳定供应的。根据估算，目前全世界电池生产商5年多的电池产能仅仅能满足东京全市停电3天的电能。并且短时期内决定电力储存能力的关键是能源密度难以跨越性的提升。联合国科学院院士刘科指出，100多年前就发明的铅酸电池的能量密度是90千瓦时每立方米。人类花了上亿元的美金和100多年的探索，电池能量密度到现在特斯拉的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也就是260千瓦时每立方米。这是由物质形态决定的，液态的能源密度是最高的，汽油的能量密度是8600千瓦时每立方米，柴油是9600千瓦时每立方米，远远高于电池能量密度。物质形态决定能源密度，进而决定储存和运输成本。这是近300年来人类依然以化石能源为主的重要原因。当前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合计达到88%。反过来，在现有的技术下，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占比越低，可再生能源占比越高的国家，能源的安全风险也就越大。巴黎协定统一安排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但是2021年全球因能源干预而引发能源危机，这项计划的初衷是好的，但各国政府需要注重行动方式。低碳之路必须远离干预主义。第二部分，我们来看通货膨胀与能源危机。全球能源危机不断的发酵，放大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也会拖慢全球经济复苏。全球能源危机是否会引发全球性的大通胀，或者说大滞胀呢？由于能源大宗之间有着替代性，天然气、原油、煤炭价格相互带动，其中天然气涨幅最大。行情的数据显示，11月份欧洲天然气供应合同跃升23%，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至每兆瓦时117.5欧元，而6个月前仅为18欧元，较去年5月的低点更是上涨了超过1000%。动力煤也价格飙升，油价更是突破80美元一桶。在欧洲 ，PPI 向 CPI 传导。通胀率已大幅超过2%的目标值，9月欧元区间和 CPI 同比上涨3.4%，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带动效应明显，调和 CPI 能源分项上涨了17%，并且从数据可以看出，能源危机拖累了欧元区的经济复苏。8月欧元区 Markitti 综合 PMI 指数为56.2%，较上月下降2.8%，其中制造业 PMI 指数为58.6，近3个月持续下滑。服务业的 PMI 录得56.4，同样不及预期，均提示欧元区的经济复苏放缓。再来看看美国的情况，今年8月，美国 PPI 同比上涨8.3%，创下2010年该数据汇编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剔除食品、能源、 贸易服务价格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 6.3%， 亦创下2014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9月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5.4%， 创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涨幅。这很容易让人想起1973年的滞涨危机。1973年第四次 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 OPEC 多个成员国先后宣布中断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受此影响，油价由3美元一桶大涨至10美元一桶以上。油价价格上涨引发了美国国内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恶化，失业率也开始抬头。从1973年到1982年，美国陷入了长期的滞涨危机。很多人担心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能源危机是否会再次引发全球性的通胀危机或者是滞涨危机？不过人们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中获得教训，甚至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不管是70年代的大通胀还是当前的通胀，人们都将能源危机与通胀危机的因果搞反了。表面上是能源危机导致了通胀危机，实际上恰恰相反，是通胀危机引发了能源价格和整体市场价格的上涨。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国的大通胀，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伯人，认为石油商人垄断并提高油价引发了美国的通胀。卡特总统一边骂阿拉伯石油商贪婪，一边道德劝解美国人不要过度消费，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漠视规律的道德治国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当世界石油危机停止后，国际油价回落，日本、德国的通胀大幅度回落，但是美国的通胀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石油危机并不是通胀的成因，最多只是一个诱因。要知道日本和德国都是能源匮乏的国家，他们在油价回落后经济复苏，而美国依然在泥潭中挣扎，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大问号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学的通胀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语道破天机，通胀不是成本现象，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至此人类才真正揭开通胀的真相。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胀是成本现象，石油价格上涨推高了原材料、制造、运输成本，价格传递到消费端，进而推高了消费市场的价格。这就是当时对通胀的解释。实际上，今天很多经济学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解释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成本上涨是不可能形成通胀的，至少不可能出现持续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根据需求定律，成本上涨，比如能源价格上涨，就会刺激供给增加，供给增加会抑制价格上涨，最终价格会回落。所以成本上涨推动的价格上涨是不持续的，属于正常的价格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现象。而通胀是失衡的市场现象，是一种无法通过供给增加来遏制的经济危机。弗里德曼说，这种危机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实证研究的货币需求函数理论。他论证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进而得出货币供应量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换言之，一切的通胀，一切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都是货币供应量扩张的结果。弗里德曼指出，美国爆发通胀的原因是60年代，尤其是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时期大力的扩张货币。理解了这一点，美国人才真正降服了那场大通胀。1979年，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采纳弗里德曼的主张，一边提高利率，一边用公开市场操作回收货币，暴力缩减货币供应量，最终以经济深度衰退的代价换取了通胀衰退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这就是著名的沃尔克时刻。我们用正确的通胀理论来理解当下的通胀问题。 到底是能源危机导致了通胀，还是通胀导致了能源危机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一场全球的能源危机。我是主持人一望董，祝大家周末愉快，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
“硅谷纵横”，
微信号 BAY_678，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